啊，我们就感谢主了啊，我们呢都这里都好啊，这个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堂了，啊，我说是今天了，是吧？下礼拜还有啊，啊，我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早上啊，在这里的教会了啊，我们也啊敬拜了啊，这个下午啊也有这个主学的课程啊。刚才也跟你们一起上啊，《基督教要义》啊，现在是啊，然后最后一份工啊，要做完啊。好啦，感谢主都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有体力啊，能够啊在啊这个马来西亚的教会啊，还有跟活圈啊一起啊来配搭来侍奉主哈、啊。好了，我就快一点了啊，我把这个等一下我把这个荧幕放上去。好，可以了。好，我们就开始啊。我们今天要看的啊，这个福音书的内容啊，今天的内容不会很长，是因为它如果再讲下去呢，就会很长很长啊。所以后来发现还是不行啊，就只能啊，就是到这个就是今天要看的内容就停了啊。好了，不过我还是希望啊，这些经文虽然很简短啊，或是大家都很熟悉啊，不过可以。再次的提醒我们啊，主耶稣基督啊，他是怎么样的啊？不仅只是为我们受死啊，他不是这样啊，一刹那就死掉啊。主耶稣在受死之前呢，我们要注意到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承受很多的羞辱啊，他是无辜的，他是无罪的，但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哈、啊，被啊世人啊指控。也被啊地上的法官啊诬告啊，甚至被鞭打，好像犯人一样啊，最后才啊被钉。当他被钉的时候，还要把他钉在、犯人的当中，就好像他是、坏人头一样啊，把他放在中间这样啊。其实虽然我们看来觉得很不应该啊，如果耶稣受死就这样死去吧，但是上帝的旨意啊是要我们的主耶稣。深深的啊，承受啊，不仅是罪人的这个死刑啊，他也要承受罪人因为罪孽所带来的这种羞辱，以致我们进天国的时候，我们不会有羞耻感啊，因为主耶稣不仅救了我们的命，也把我们的啊这种啊罪疚啊这种的羞耻啊一概的都除去了。所以如果你信了耶稣还有很内疚啊，可能你没有注意到主耶稣他为着这一种的这种的害怕，这种的罪疚感呢，他承受了啊，他为我们承担了啊，你就只管的到他的面前啊来祈求啊，也把啊你内心的重担交托给他啊。好，我们先温习一下上个月吧。我们看的内容哈、我再连接到今天，上个月我们看的内容呢，已经是主耶稣被抓了啊，犹大啊已经卖主了，人在这个犹太的领袖当中，已经是过了一个晚上了啊，就是一个不是一个晚上了，就是一个凌晨，一个就是三更半夜啊，你可以说十二点，一直到凌晨啊，可能是四五个小时啊，在犹太人的这个大祭司的家里啊，他被他们指控，过后呢，就把他送到比拉多的面前啊，让比拉多来定罪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呢，比拉多呢并没有那么简单啊，因为比拉多。知道犹太人在做什么，所以犹太人就用很多的邪恶的借口啊，来害耶稣啊，说他这个说他那个。但后来比拉多比较注意的一句话呢，就是他们说耶稣讲自己是王啊，就这句话就让比拉多就开始有一点紧张，因为如果耶稣说他是王呢，就会让整个犹太的社会产生动荡，因为犹太人就会起来叛变，因为他们其实他们都不喜欢罗马人啊，只是不得已而已。现在呢，他们的王来了啊，他们就要起来造反啊，所以比拉多最怕的就是这个，所以他就开始注意啊，这就是犹太人的计谋啊， 他们呢在不同的人面前讲不同的话了。那么当主耶稣被告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的时候呢，连圣经三个福音书都说耶稣没讲话，但是第四本福音书约翰他就说耶稣有讲，耶稣说你讲的是我是为此而生，但是主耶稣却说我不是地上的王，所以等于没有讲啊。其实有讲等于没讲，因为是吧，如果人家问你啊，你是不是这里的人呢、还是什么的啊，就问你的身份啊，你说我有身份，但是我身份在火星啊，在月亮，你说还不是等于没讲嘛。所以其实主耶稣是说他们说我有讲这句话，但这也没错，但是主耶稣却跟比拉多说你放心，我不会跟你抢权力的，因为我的王国不在地上，所以我没有违背罗马人的法律，所以你放心啊、我不会制造动荡啊。OK， 所以比拉多自己心里知道耶稣基督是无辜的啊，很难得啊，犹太人呢几乎是瞎了啊，都看不见了，但一个外邦人呢、一个很懂得搞政治的这种老经验的哈、这一种就是可能几乎都是每天讲骗话的人啊，他竟然还有一点良心，他只是按照良心，他都看得出我们的主耶稣是无辜的。连比拉多其实有权利，就是说我不判罪，我放他走。犹太人也没辙啊，因为比拉多是这个凯撒啊派来的 ，OK。但比拉多又怕得罪这些人嘛，因为这些犹太人不是好相处的啊，他们也是很尖锐很凶猛的，所以呢他就希望说他可以放耶稣，但是耶稣要自己辩护啊，他要自己喊阎王啊大人啊阎王啊，像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故事啊，就把你的故事讲一道，讲完了连这个法官就很认认真真的来跟你判一下，连最后呢就可以说啊就罚你坐牢啊，就判一个轻的 OK， 连就让犹太人呢就没借口嘛啊，犹太人就说啊哦其实啊这个犯人啊自己辩护也讲得有道理，就不会把全部的责任就怪到比拉多的身上，因为比拉多怕太过冒犯他们啊，所以他就一直希望耶稣讲一点话给他有一个借口可以放人啊，或是可以减轻刑罚。但是圣经说耶稣不讲话啊，是因为主耶稣他没有要比拉多放他啊，主耶稣当然知道比拉多想什么啊，如果他要被释放他早就释放了，但主耶稣呢就是不说话，因为他不要让比拉多有任何的方式啊，就是害怕啊定他的罪而放他走，因为这不是神的旨意嘛啊。好了，所以呢这就引起了另外一件事了，圣经又说比拉多就动了一个脑筋，就说哎他是加利利人啊不如把他送给西律去了啊，就把这个球又抛出去了，因为他不想定罪，他就抛给西律，他就希望西律可以有个妙方啊可以把耶稣给放了啊，但他不懂他怎么样做啊，连就把耶稣送过去了。连其实这两个人本来就不和，他们本来两个人就彼此争斗，就是为了权力啊彼此争斗啊，但是他们两个人呢都有一个特点，他们两个人都藐视耶稣，意思说他们不想因为耶稣这个人物而断送了他们的前途，就是两个人知道应该放人，应该就按公义来说啊，应该做对的事嘛，他们都是法官，他们应该放耶稣啊，释放耶稣宣告他无罪，但两个人不想冒犯犹太人，所以大家都觉得不值得为耶稣啊就是牺牲自己的政治的前途，所以就把人送来送去啊，所以比拉多送了过去，连西律也知道耶稣是无辜的，但又不说话，又把他送回来 OK。 那这一送来送去呢就让他们两个人都高兴，因为他们觉得哎，对方蛮尊重我的啊，并不像之前啊听说啊那么敌对，哎不错啊，那 所以两人呢就有来往了。那其实呢，两人都是出于藐视耶稣的缘故了。OK， 好了，这就是上一次我们看到的这个内容了啊。今天我们就接下来啊，就现在呢，耶稣又被送回来了啊，所以主耶稣又跑到这个比拉多的面前，那比拉多就又伤脑筋了，又想办法要怎么样放人啊，他又在那想，他又想到一个方式啊，比拉多很多很多方式啊，我们就来看第十五节啊，27章的15节，还有马可跟路加，他说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耶稣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来的啊。马可，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侍奉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来的。路加，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一起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好了，简单了啊，就是说有一个节期了啊，要来个特赦了啊，就好像美国这样啊，总统要卸任了，现在开始要特赦了，拜登就拼命特赦啊，几千人这样特赦啊，当然这是给他的政治留一点遗产啊，就让人家说哦，这个总统啊就也做过了很多这种善良的举动啊。OK， 所以以前在罗马的世界罗马人也抓了很多犹太人啊，这些犹太人呢，有的真的是杀人犯什么，但也有很多是政治犯，就是那些想要推翻政府的人啊，就是那些我们说所谓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人。 OK， 不仅是中国才有啊，全世界都有啊，这人就抓了起来。连这些人呢是百姓喜欢的啊，因为他们为百姓争取利益嘛。连在这些宗教节期的时候呢，罗马政府有时为了讨好百姓，就让百姓高兴啊，连就会放一两个这些所谓不是太过危险的犯人啊，就是让他们就是可以回去，连可能警告一番啊，说你再这样搞，我就把你抓起来不放什么啊，连就放了，连就让百姓觉得罗马人也不错啊，蛮讲道理的啊。所以犹太人呢，在节期的时候会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当时的节期就是逾越节了 ，OK， 所以是一个大节期逾越节就是大概在我们的时间就是3月中4月这样的就是我们每次复活节的那个月份就是他们的逾越节所以这个习俗就一直的流传。但是我们要想一下，其实这个习俗不是圣经讲的，你没有看过圣经有这样的例子的，就是什么特赦犯人呢？没有啊，圣经是有释放奴隶奴隶不是犯人奴隶是为你做工的，释放他就是一个慈悲的表现，就是说你不需要再为我工作，但是如果你还喜欢做我的仆人的话呢，你可以终身在我的名下，就在他的耳朵的锤子那里就做一个记号，就说他终身是属于主人的家。但是如果他不喜欢，他做到今天就为止，他可以出去，他自由了，因为他服侍我够了啊。在犹太人的律法里头有这个禧年，就是这个功能就是释放奴隶，但是没有释放囚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不恰当的，对不对？如果一个人犯罪，你说不受惩罚我们放他走，用这个方式来庆祝感谢上帝，这不恰当啊，不是吗？逾越节是纪念耶和华拯救他们出埃及的一个节期就是神呢 大能啊救他们啊，就是离开埃及过红海，这个是要向上帝感谢嘛，大家要做很多表达感恩的事情，竟然有一件表达呢是释放犯人，这个跟感谢上帝有什么关系？这些人犯罪了，没有受惩罚啊，当然可能是为了讨好人才这样做啊，根本没有想到是跟上帝有关系了。好像就像今天我们也有一点这样子，可能你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在一些的节气，好像复活节啊、圣诞节啊，在欧洲就剩下两个了啊，其他的可能比较是天主教啊。在这一节气呢，我们一般上是假期，对不对？连假期呢，假期就是大家在家睡到中午，不然就是去玩啊，去旅行啊，名正言顺嘛，假期再去玩。但你想一下，一个纪念上帝恩典，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么重大的日子啊，或是主耶稣从天而降道成肉身这么重大的日子呢，我们竟然用人的欲望来表达感谢他，不是吗？你要玩，你没有别的日子可以玩，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主耶稣降生，我们应该在那一天呢到教会去啊，大家齐声的同心的感恩嘛，这才恰当嘛，因为这一天是又不是游玩的日子嘛，这一天是纪念上帝救恩的一个日子，但很多人不管，对不对？但可能开始放假是为了让人可以去教会了，但后来呢放假就不是了啊，不仅只是公司放假啊，你会发现呢也有很多商场啊打折啦什么什么的啊，圣诞促销会，我这个可能在欧洲看不到，你在我们这些东南亚国家肯定有啊，复活节促销会啊，卖巧克力，卖什么兔子的巧克力啦，卖这些鸡蛋的形状的巧克力了啊，圣诞节就是圣诞老人跑来跑去了啊，在街道上面，你说这恰当吗？没人管啊，基督徒就要有谨慎的心啊，人家都在闹都在跳啊，都在那边狂欢的时候呢，我们要谨慎，我们说用这种行为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日子呢是人应该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来诉说上帝的救恩，来感谢他。就算你不用去做什么特别的聚会，那一天可能也安静在主的面前啊，带领孩子或是向一个朋友传福音，也是一个很好的感恩的方式嘛，不是吗？为什么教会会变成是放假关门？有很多教会就关门了，就是因为是假期啊。我常在加拿大，但我不说他们啦，不过这是他们的习惯啊，就是他们我的聚会的时间啊，如果是碰上了他们的假期呢，他们的公共假期啊，他们就会把我的时间往后移一个礼拜。OK， 本来是第一个星期六，因为假期我就要移了。啊，当然他的牧师是这样讲啦，我就说好吧，我也不好说什么。但是我就心里说，如果那天是假期，不是很好吗？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啊。连他的顾虑是，很多假期呢，我的会友都要出去，所以可能没有人来参加。所以你讲的那么辛苦，没人来，不好意思，所以我们把它推到下个礼拜啊，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说这个不对啊，对吧？假期不是更自由吗？啊，更自由来聚会吗？哇，不是每个人头脑都是这样想的啊。所以但愿我们有另外一套的思想啊，是以圣经为标准的啊。我们真的是度假放假都应该像个基督徒啊，应该像个基督徒。就人家看到你的时候，你说哎，这个游客不同，因为他不在主日的时候出现在街道。啊，他不在主日的时候呢，像一个到处拍照的这种好奇的人，他像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不是啊？好了，我们呢快圣诞节了啊，你们呢到处跑啊，要放假了啊，记得啊，要在圣诞的这个节期的时候啊，不要忘记纪念主的恩典了。啊，不要学罗马人了啊，就做一些讨好人的事情。好，回来了，连圣经在这里就跟我们描述当时啊，这个祭司啊，就犹太人的领袖，他们的残忍，就他们 很执意的，就是不理性啊，就是一定要把耶稣处死。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百姓很顽固、啊、OK， 好像他们达不到目的的时候，他们就不可罢休啊。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宁可放一个曾经杀害他们的凶手，也不愿意放一个曾经善待他们的一个无辜者。那这差距太大了，不是吗？这不是说叫你放两个选择都是坏蛋啊，你选这个坏一点还是那个坏一点。一个是极其凶狠的啊，一个暴徒杀人的，另外一个呢是没有做过恶事的，这么简单都选不出来啊。他们都要选，好像故意要选啊，要选一个巴拉巴。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比拉多的用意啊，因为比拉多他故意选一个很明显不可能被释放的巴拉巴，因为他杀过人，犹太人可能会恨他啊，他就故意选他，就希望说犹太人会看到是巴拉巴，就说哎呀，我们还是放过耶稣了啊，因为放这个人真的是受不了啊，还是把他关起来啊，让他受刑罚啊，耶稣算了啊，下次再抓他吧，就这样啊，因为他要为难他们嘛，就是让他们感觉到哇，就是去害一个无辜者，放一个大坏蛋出来，真的是讲不过去啊。OK， 所以就是我刚才前面说啊，就是特赦啊，这种通常都是犯一些政治犯啊，就没有杀人的了啊，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就是不合乎罗马人规则的事情啊的人哈啊，但是比拉多就是在那天就故意选了啊这个人物。就希望可以让耶稣可以逃过死亡，所以比拉多其实算是一直想要做一点事了啊，因为他良心过不去嘛，他觉得如果真的把耶稣给判死刑啊，他觉得自己有欠公道，那虽然他有权利啊也不在意他嘛，因为是犹太人逼他，但是他还是觉得他有欠公道啊，他有这个责任。OK， 好，但是犹太人就一味的盲目的去敌对主耶稣了啊。那我们可能看来，我们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啊？我们会这样子想啊。但是你要知道，各样冤枉的这种，就是我们说不分皂白的这种事情发生呢，其实是上帝在当中的啊。我意思说，我们常以为有冤枉的事情就是上帝不在。那么老天没眼才会搞得这样，其实上帝一直都在，连按上帝的属性呢，上帝是不允许一件就是无辜的事的，因为他是公义的嘛。OK， 所以如果上帝让这些无辜的事情发生啊，就是这些冤枉的事情发生呢，一定是因为他有更高的旨意在当中。所以基督受这样的一个羞辱啊，这种的委屈呢，是因为上帝指定他要为罪人赎罪，主耶稣不是为好人赎罪，所以如果他要为罪人赎罪，他就要像一个有罪的人，虽然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上帝就要让他好像一直被就是被贬低啊，就是从一个老师啊被贬啊，贬成是犯人，连最后贬成是比杀人犯还要低的人，因为他们还要放过杀人犯，放过强盗，都不愿意放过主耶稣，好像主耶稣比他们更坏，比这些恶人更坏啊！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了啊！所以基督就顺服了啊！如果我们有时遇到这种事情啊，冤枉啊什么啊，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是极限了，我一定要开口，我一定要伸张我们的公义啊！你再想一想，主耶稣啊，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承受的啊？如果你心里是完全是无错误的啊，就是说你绝对的信心，这个与我无关，不是我做的 ，OK？ 你大可放心，对吧？除非你也知道你也有犯错，你那时你才会紧张嘛。因为如果你也犯错，你就知道上帝不会帮你了。 因为你有份了、啊、罚你是应该的，所以那时你就会急了。但是如果你知道你一点都没有错，这个事情不是你做的，人家怎么告你，其实你很平安的，是吧？因为你知道上帝一定帮你的，上帝在你在公义的这一边呢、哦，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受这种的委屈，想一想吧，啊，如果我们内心有愧疚，因为我们也参与了某一些不义的事，那么我们就应该谦卑，停止抱怨啊，来到主的面前，求上帝的宽恕，求上帝把我们从这些委屈里头解放出来啊，释放出来。OK， 当然，如果我们真的没有犯任何错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与我们无关啊，是别人的陷害，那么我们就可以坦然的啊，因为公义的神不会允许不义的事情啊，就是发生在无辜的人身上，因为他是公义的，好吗？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段经文，第十九节啊，只有马太记载啊。他说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比拉多的妻子啊也参与了，这不寻常啊，对吧？啊，我想这些做官员的妻子是最讨厌这些事的啊，是吧？他们不想介入，因为都是政治嘛，黑黑白白，哎呀，不想管啊，就他们就去游玩去了啊，就。但是呢，比拉多的妻子呢，竟然啊派人来跟比拉多说一件事，啊，他说他在梦里面受苦啊，你可以说，哎呀，你这个有钱人啊，是不是没事做啊，想太多，这梦就多嘛，啊，可能了啊啊，如果白天天天想东想西。啊，可能睡觉的时候，这个大脑就会很活跃啊，也会做很多梦。但这里的梦不是无缘无故的，不是因为他想东想西啊，因为他有一个内容是符合当时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梦呢是上帝介入的，就是上帝呢透过很多方法嘛，对吧？透过比拉多的口，透过西律的口，现在连比拉多的妻子的口。都说他是义人，都证明他是无罪，唯独法利赛人、犹太人说他是该死的。OK， 所以你看得明白啊，就是说这些属神的子民彻彻底底的抵挡、放弃上帝的救恩。OK， 连世界没有律法的人呢、啊，都说无罪的时候呢，犹太人还很执意啊，一定要把。啊，这个无辜的人呢、啊，送到死地啊，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很放心了啊。如果犹太人告诉我们说，啊，耶稣是罪人呐、啊，所以我们把他钉死了，连我们大可可以说不见得啊，啊，我们心里知道耶稣是无辜的，因为太多人都说都证明了，那、啊、连地上一个最高国度就是罗马，当时是最大的国度啊啊的法官。都说他是无罪的，啊，就只有你们呐、啊，就一直说他有罪，是出于你们对基督的嫉妒啊，也不完全不是因为基督做恶事啊，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放心啊，耶稣是为了我们而死，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基督不会这样子的遭遇，因为上帝不会允许嘛，好吗？好，另外呢，他就记载啊，就提到了，啊，大家都说他无罪嘛，但是这里呢，说他有罪的是什么情况？二十七章的二十节啊，还有马可，他说祭司长和长老就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啊，这马可就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哈，意思是一样，连这个就说出后面呢、啊、真正就是说话或真正主使的啊，那个主谋啊，其实不是啊百姓啊、百姓有时让我们感觉到好像你说投票嘛，对不对啊？你说大选投票啊，百姓啊，人民已经选出他的总统啊，我们就要服输，我们就要就是要顺服了啊。人民这什么观念呢？啊， 好像人民是神圣的呢，不可侵犯啊啊！人民其实人民是谁啊？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吗？你问我神圣的吗？我说多数的人民是无知的，他们是看报纸的，因为他们平常只是管生活罢了。你认为美国的百姓会管乌克兰吗？他们会知道发生在这些小岛啊，或是在东南亚啊，或是在哪里啊，有什么事情吗？你知道我以前在加拿大念书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是马来西亚人，他们还以为我们是什么野人的地方啊，他根本都不知道地球马来西亚在哪里，对吧？因为他们不管的啊。我还记得我一个同学，他知道我是马来西亚人，他就买了一粒榴莲啊，他去到China道去买了一粒榴莲，他很兴奋的跟我说他买了一粒榴莲。我说哎，你吃了吗？他说我们吃了，但是不好吃。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吃，原来呢他吃的，他把那榴莲打开，你们可能没有见过榴莲啊，如果见过的人知道，你打开了你要吃的是那个种子上面的那层所谓啊薄薄的肉嘛，对不对？我这个朋友呢，他是外国人嘛，他就发现哎有种子，他就整颗拿起来就扔了。然后他吃什么？他吃那个皮的旁边呢，那个是苦的嘛，所以他跟我说不好吃。我说你真的是就是住在加拿大吧，你们的世界是不一样啊，你们就是只是懂 NBA 哈，只是懂 ice hockey 啊，你们就懂你们的世界。他们这些人民不可能是雪亮的，眼睛不是雪亮的啊，他们肯定不是最公正的，是吧？所以你知道当时呢，真正知道事情的人呢，就只有祭司长跟长老，他们是有预谋的，但是他们不要出来做那个主要啊，就是造成耶稣被杀的人物嘛，所以他们就用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用的方法，就是用百姓，用人民，因为人民是很容易被愚弄的，是吧？发几个短消息，发几个假信息，一堆人就排在街上的了，是吧？你只要跟他说啊什么什么啊，当然是要跟什么吃啊喝啊薪水啊税啊这种东西有关了 就有很多人就会就是被怂，就是被我们说被唆使了啊，就是被激动了。所以当时这些人就激动了百姓啊，所以百姓呢就我们说轻信啊，就是无知的哈，就做了。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百姓也不是无辜的，因为百姓曾经受过主耶稣很多的恩惠，所以他们如果无辜也不应该是很无辜啊，就是他们可能有一点被愚弄啊，一些假消息 OK 可能啊，但是你们吃过主耶稣五饼的鳄鱼啊，你们有多少亲人啊就被耶稣医病了，明白？你们听过主耶稣讲道了，你们受他多少的恩惠，怎么一转过来就说把他钉十字架？不可能，对吧？这个变化太厉害了，除非这个民族真的是有毛病啊，就是说完全是过了三天就什么都不记得的，就没话讲啊。但如果他们是正常人呢，就还有一个解释，就是他们是为了讨好这些领袖，是吧？就是第一者，就我们说他们是主谋，我说不可能啊，这些是百姓嘛。那第二个可能呢，就是说他们全无知被骗，这个有好像又不是大太可靠，应该是第三种的可能性，就是他们知道主耶稣不是像祭司长所说的这样的邪恶啊，这种坏人，但是呢，祭司长是他们的领袖啊，他们管他们的啊生活的各样的啊，给他们啊做这个判，就是判案的人，所以他们为了讨好这些领袖，他们就以耶稣为敌啊，就出卖了自己的公义，忘记了他们从小从律法书所学的啊这些规条啊。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啊，很严格的要求人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十诫，也很严厉的说不可以就是让无辜者受害啊，因为上帝会把他的血算到你的头上。他们可能都忘了干干净净啊，就意味为了讨好， 当他们讨好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同时候就失去了他们的救主。OK， 所以我们也应该小心啊，不要以为很多机会可以啊，就做一点小毛病啊，做一点小坏事啊，没事没事没事啊，有时是最后一次啊，让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就警戒自己啊，在恶事上做小孩子啊，不要做大人，不要太聪明了啊，不要想太多。不对的东西就不对啊！不管别人得到什么益处，这是别人的事。我们说不对的事情，得罪上帝的事情，我们一概不做，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必定要审判，好吗？好，我们回来看路加了。路加记载一段是其他没有特别讲的啊，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23:13-16啊，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个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啊，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 OK，这个比较奇怪，不过奇怪的是在后面了。不过这个前面就是还是重复的这个观念啊，比拉多一直说我没有找出什么可以定罪的。 OK， 这是他一贯的啊，这个立场啊，从前面到后面他都一直没有改变这个立场。但这里呢，他多提了一句话，就是说他想要放他，但是在放他之前呢，他要责打他啊。可能我们觉得蛮合理的吧，其实不是的啊，这个有问题的。因为责打呢是因为你犯了某一些的错。 OK， 就是轻微的犯人啦，就是你说什么杀人放火，这当然呢就不会责打你了，就处死了啊。责打呢都是那些轻微的犯的轻微的罪啊，连呢长官就要警告一下啊，连就好像我们看《使徒行传》啊，彼得啊他们啊传耶稣的时候，这些长官也是无可奈何嘛啊，也讲不听啊，但又不觉得他们需要死，连就怎么样，最后就打喽啊，打几下打了啊，连就把他放了，就这样。所以当时呢，这个做法呢，是因为对方有一些把柄，但不是很重的。OK， 但这里我们看到比拉多都讲了耶稣是无罪的，讲来讲去都说无罪，为什么又要打他呢？这不对啊，你打他就好像耶稣犯了罪一样，对不对？所以比拉多的这个说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其实是不合法，也是违背公正的。但我们可以解释啊，比拉多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他最后一次想要尝试在救耶稣，他觉得他这个人不应该死嘛，因为他就想说，不然我做这样子做，我就让我的罗马人，因为罗马人，如果交给犹太人打，这个圣经还是有规则的啊，你们记得吗？就是打的时候要算的，就是如果说法官说，打40下，那个鞭打的人通常是打39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算了，他们的但是有时候他们在算的时候，可能想到啊，午餐吃什么，突然间忘了38还是37，糟糕。但是你问那个犯人，你说我打了几下，犯人说100下，肯定有时候过笼了，不要你再打，所以不能问他们。怎么办呢？又怕自己打过笼给上帝惩罚，所以就打39，就不打40了，就少打一下，也不冒犯人嘛，对不对？但是免得冒犯神了，少打一下。你看犹太人有这个避忌啊，就是他们生怕他们在执行公义的时候过头，就是打了41下，连最后上帝就惩罚他。但你知道这里是谁啊？不是犹太人，是罗马人啊，罗马人不管你的，是吧？你交给他一头牛，他也照打；交一个人，他也照打，男的打，女的打，他总之他管你是谁。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来啊，就是罗马兵丁已经被训练成好像人不是人啊，他们就只懂得 打仗，杀人机器啊，就是只懂得战争，所以你交给他说打，他好像眼睛也没有看到你啊，就是打你，你已经半条命他也不管。所以主耶稣在罗马人手下是很，我们说触目心惊的哈，被就是那个场面呢、啊，啊被鞭打到啊，可能是很悲惨啊。但我们可能不大明白的，你看那些啊《耶稣传》啊，无论是古代拍的或是近期拍的啊，啊通常这个场合都是啊，你可以说比钉十字架那个场面还要残忍，因为钉呢。他怎么样就是一个钉就是往下钉一下或是十下就是这样钉，鞭的时候呢是很就看不下去的啊，打下去抽起来那个血到处碰呢、啊主耶稣整个人劈在地上都不能站起来，因为都没有力气了，这种是重复的、啊、不是如果铁钉这样子因为早就钉穿了、啊、就总之是很多下的，不是打两下那一种 OK。所以比拉多呢就冒这个危险了，就是说耶稣不会被打死，如果呢他剩下奄奄一息呢，这些犹太人应该会放他，因为太可怜了，就觉得啊算了算了啊，有一点理性啊，也有一点同情心啊，够了够了啊，放他了放他啊，啊要盯他等他恢复健康再来吧啊，就放人 OK。这是比拉多的想法，就是希望这个兵呢不要把他打死，但是打到快死掉就可以平息愤怒 OK。 但圣经说呢有吗？没有啊，这些宗教领袖这些百姓的愤怒更被提升，他们不仅没有被平息，他们反过来他们更激烈的要求比拉多打完耶稣继续把他处死。你们可以不肯，我不知道怎么想象啊，对吧？常人都不会这样的啊，这种的愤怒啊是从恶者来的，如果你有时生气到过头啊，你不能认为这是你的脾气了啊，这是从地狱里头点着的火啊，我们要很谨慎啊，就是怒气绝对是守不就是控制不住的啊，圣经用火来讲它的哈、啊，就是。你不要自信啊，他只是一点点，有时我生气一下啊，给他脸色看一下，给他学个教训一下，你省起来了啊。其实可以不生气是最好，不要生气，因为每一个十个里面九个生气都是失控的 OK， 你一定过头的，因为你是人啊。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头脑里面是有律法的，他们不平常不是这样的，但是当他们让自己啊，就是释放啊，就是无穷无尽的去无理的去恨一个人的时候呢，上帝就我们说任凭啊他们这样子做，连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停止下来啊，就在各种的情况总是要就是让这个怒气提到最高，最后连上帝的儿子就是神都不放过，要消灭，这个没有办法想象，对吗？你们杀的，罗马人认为是你们的老师，但是犹太人，他们里头有人知道他是弥赛亚，里头知道，因为他行过神迹嘛，在他们面前，对不对？他们看到他，他们听到他讲的，他们知道这个人不是平常人，所以。他们的那个怒气呢可以过到最后连上帝的使者甚至有的人认为是神的儿子他们都愿意把他消灭啊，这是不可理喻了 OK。 好了，我们看那个经文怎么写啊，就是他们怎么样威胁啊，这个就是说比拉多要放人，犹太人怎么把他转过来的啊，怎么样就是用诡计啊，就是抓住他的痛脚，连逼他就范听他们的。这里约翰有这样讲，其他这个三个福音是没有这样讲啊。我把两段合起来哈、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他说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就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后面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他的意思啊，就是比拉多就是在里面把耶稣打得半死了，是吗？那犹太人在外面嘛，啊，打得半死了，连又给他戴荆棘的冠冕，你能够想象吗？就是在头上钉啊，钉铁钉啊，就让他就是血这样一直往面孔这样流啊，连给他穿一个紫袍，我们以为其实这个根本不是紫袍啦，这个其实紫袍太贵了，就紫色的袍啊，是太不可能放在耶稣身上，但是它是一个象征的，因为他要羞辱他嘛，哎，你们的王这样 ，OK， 就把他带出去，好吗？一般你看到有，无论是谁啊，不要说是耶稣了，平常一个人啊，你好好的进去，出来变成这个样子，全身都是血，都是伤口，你都会说算了吧，啊，所以比拉多说，你们看看他，就希望说他们看了就说算了吧，放他吧，没有，听到的声音是说钉死他。所以比拉多都受不了，说你们有没有搞错啊？所以比拉多说，我不做了，你自己钉吧，我不想做这个事。但是犹太人说，我们不能钉他，如果可以，我早就钉了啊。所以犹太人就用了很多方式，最后讲了我放在纸上面的，就荧幕上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他威胁，他说你不听我是吗？我到凯撒那里去告你，我告你什么？我告你不忠诚，我告你出卖凯撒。但比拉多说，你凭什么？他们就说，这个人讲过自己是王，只要说自己是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也对了啊，因为，凯撒才是王嘛，啊，说自己是王的，但是主耶稣说他是王，根本不是地上的王嘛。然后不管了，总之就抓一个语病啊，抓一个把柄，就告。连凯撒，这个比拉多知道他在凯撒面前没有办法辩护。啊，如果真的是告上去的话，所以最后就服了，啊，就心里啊，就是为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啊，也就妥协了，也就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比拉多是尝试了很多次了啊，但最后他的失败呢，是因为他自己顾虑啊，他的情况更多一些。所以很多人其实对基督教有好感，没错，但是为什么迟迟不信耶稣呢？就是因为他更爱的是自己，是吧？你去问啊，有一些在教会啊接触过的啊，你问他，怎么样啊？信不信耶稣啊？啊，信啊啊啊啊！要不要啊来啊做基督徒？可以啊啊！愿不愿意啊跟随耶稣啊？啊，慢点呢 啊，总之啊，来聚会有时间再讲啊啊，总之他不会说不信啊，因为他也知道啊，圣经讲的啊，也知道啊，主耶稣是圣人啊啊，也知道教会里面不是坏蛋，好，没错，但呢，他更喜欢的是他自己嘛，所以到最后关头呢。他还是会选择自己，而不是选择那个重要的或是那个公义的，也就失去了。OK， 但在上帝的手里呢，这件事情是耶稣一定要钉十字架的，所以上帝就没有让任何人能够成功的啊，包括比拉多啊，能够成功的来保护耶稣了。OK， 好了，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的经文了。27章21到23啊，这里有三个部分啊，我们一起读哈。他说，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 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钉他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更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就是没有道理了哈，就是我们就是要你钉十字架啊。马可比拉多又说，怎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他们更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 OK， 一样啊。路加，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啊。所以结尾是很悲惨的啊，就是公义没有得胜，公义失败了，就是因为人更体贴了自己啊，对不对？比拉多察觉到这犹太人不能被说服啊，他们执意要做坏事嘛。人这里就说他尝试啊，就是用一个刺激他们的方法啊，啊，就是说跟他们说啊，你们要放一个大坏蛋啊。OK， 好啊啊，你们要放巴拉巴是吗？可以啊，连这个呢怎么办？也放嘛，好吧？他们说不行啊，一定要盯他，因为没道理嘛，对不对？你们懂他的逻辑吗？这是一个节期，我们要放一个人嘛，对吧？连现在呢啊，你们都决定要放一个很坏很坏的人了啊，这个呢都没什么东西嘛，是好人啊，没做什么坏事，那你那么坏的放了、啊。那好人应该也放了吧，对吧？你们慈悲一点嘛，啊！所以为什么要把耶稣代替一个大强盗去受死呢？这个没有逻辑嘛，啊！所以比拉多觉得很不可理喻，为什么他们要把两者的身份啊，就是对调，让耶稣承担一个本来该死的，让一个本来该死的去承担一个就是一个被释放，不可能。OK， 当然我们明白这个是主耶稣上十字架的目的，他要代替罪人啊。换句话说，那一天，我们都是比拉巴拉巴啊，我们都是那个该死的人，是主耶稣用他的生命换了，让我们可以出去的。OK， 当然耶稣还没死啊，只是那时候他代替了一个重刑的一个罪犯。 OK， 那比拉多就想说啊，你们这么没理性啊，这个逻辑都想不通啊，然后他就想要刺激他们，然后他就说他是你们的王，他讲的这个其实是在讽刺他们的，你们连你们的王都杀吗？对吧？因为你们犹太人的王，他特别提这个名字啊，你们知道他犹太人是很讨厌这个名字的，因为他们说怎么可能啊，这个木匠的儿子怎么是我们的王？不是。但是比拉多就故意讲，为什么比拉多要故意讲？因为这个名声已经传出去了。Okay， 比拉多已经听到这种的说法，意思说耶稣的名声已经传遍犹大地，也传遍了就是附近的这些外邦人的地方了，就是多数的人呢在某一个程度上呢都同意耶稣是那个应许的救主，大卫的子孙。可能有一点迷信了啊，有的人可能以为他是什么灵魂就跑出来的啦，什么总之什么讲法都可能了。但是最少呢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呢，当时好像广泛里是被接受的，所以比拉多就用这个来刺激他们嘛，就是说哎，你们会给人家笑的嘞，你们如果把你们自己的王钉死，就算你们不喜欢，人家外面人都会说你们把自己的王杀了，把你们的救主给杀了啊。比拉多是想说让我们再想一下，这样做会不会给自己伤害啊？没用。圣经说他这样子问的时候呢，这些人反而更强烈的疯狂的要把耶稣杀死。 OK， 连其实还有一段话呢是在约翰福音记载的，就是当比拉多说你们要杀自己的王的时候呢， 其实犹太人的领袖回了他一句啊，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五节那里啊，如果你看啊打在上面的经文，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十字架。连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就是在前面问的那句啊。连祭司长说什么？他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哇，这个够绝了。意思说你尽管杀他吧，你尽管把他钉，我们没有王。 OK， 换句话说，他们宁可继续做罗马人的奴仆，这是违背他们的，因为他们一直都不愿意做奴仆啊，他们要独立啊，他们要把罗马人赶出去，这是他们对自己的承诺，也是对百姓的承诺。但是在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却说什么？他们说你尽管杀他，我们不稀罕。为什么你们不珍惜你们的王？他说我们没有王，我们只有一个王，就是罗马人。哇，这几乎是放弃了自己的身份了。 OK， 他们也可能永远不知道那一天他们拒绝的就是他们唯一的救主。所以到今天犹太人还在拒绝主耶稣啊，当然有一些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们信了主，但是多数的犹太人他们还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啊，他们认为他们的弥赛亚会再来，会救他们啊，使到以色列国被复兴啊之类之类之类啊，所以呢他们呢就要重建圣殿这些啊，让这个弥赛亚来啊。我们心里很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因为弥赛亚来了，我们这些中国人才有可能享受上帝的恩典。因为如果弥赛亚没来，上帝的救恩仍然只是在以色列国里面，对吗？已经传出来两千年了，你就算不信我是基督徒，你也得信我的爷爷是基督徒，也得信有多少多少的人是基督徒，他们都改变了嘛，对不对？我做的不够好，对不起，但是也有很多人做得好，就是只要有一个在犹太以外的人种做了基督徒，就是做了神的子民啊，生命得到改变，领受了圣灵，你都要说这个就是弥赛亚来了才有的结果嘛，对不对？但是没办法啊，他们还是很执意的，就是不能够接受主耶稣啊，他们要另外一个救主。我们相信到最后一天啊，上帝会有他的方式来拯救他们啊，但是他们不可能还有新的救主啊，盼望上帝啊使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啊。好了，不多讲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啊。所以今天这一段啊，就是讲到啊耶稣被定罪了。下一次我们再看的时候呢，就是记载主耶稣啊就开始要走这条哥哥他啊，或者说独楼地啊，这个被钉的这个道路啊，有西门为他扛十字架啊，有各样各样的事情啊，是一段不好读的经文了啊。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带着一个感恩的眼泪啊，我们就知道每一滴的血啊，每一个承担啊，都是因为世人的罪啊。既然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我们也就应该单单凭信心来接受啊，就啊相信啊，足够给我们有啊赦罪的恩惠啊，不需要再啊靠自己的善行，不需要再靠啊其他的东西啊。既然基督已经彻彻底底的把生命给了我们，我们就可以很坦然的啊依靠他啊，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来领受，好吗？好，我就停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自己用一点时间啊，可能有不同的经文了啊，提醒了你，或是啊给你一些感触，你就啊向我们的主啊来表达啊来立志啊来悔改。之后我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OK， 好，谢谢。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再次的奉你的名啊聚集啊来聚会来敬拜啊，同时我们啊在啊聚会的当中，我们领受啊圣餐啊，有你的饼杯啊来表征啊你对我们啊赦罪的恩惠，也同时啊也表现啊我们啊用这个方式来表现我们对主的信心。啊，同时这个饼杯啊，也象征啊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啊，也表达了我们对啊你再来的一个盼望。我们感谢你，也透过啊这段的经文啊，一个我们也是很熟悉的经文啊，来回想啊基督你所走过的道路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忘记了啊这些的细节啊，我们常注意的只是。啊，你在十字架上啊，那段的时间啊，我们忘记了你怎么样的被啊世人所拒绝啊，被羞辱啊，你仍然为我们的救恩，你一句话都没有啊发出啊，你没有抱怨啊，你也没有反驳啊，你只是把你的一切啊全然的交给这位公义的上帝。啊，主啊，你就是为了我们啊，你走向这样的道路，也是为了救我们啊，脱离最卑贱的地方，你就下到最苦的地方，啊，来释放啊这些被囚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啊，今天我们都蒙恩啊，我们都被释放，我们的心灵啊都经历了新生啊，我们都有了永生的盼望啊，都是基于你这样的一个恩惠跟慈爱。主教我们更多的来愿意回报你啊，一方面我们不再沉醉在自己的罪恶的里头啊，我们不再顾惜啊我们这个罪身啊，我们不再顾惜这些老我的习性啊。主，你既然把你新生命给我们，我们就愿意单单的来依靠你的恩惠。也操练过一个新的生活让这个新人在我们里头能够健壮成长，有主的话语的喂养能够在凡事上显出主耶稣的生命来能够彰显上帝在你教会中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继续教导我们用诚实的心来敬拜你，讨你的喜悦。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好，谢谢。